包罗万有的基督第八章，美的测不透的丰富五矿物序。我们已经清楚看见，那地的丰富第一在于水，第二在于各种植物树木，第三在于牛羊，第四在于矿或矿物。让我们把这些分类列出。一，水，源泉流。二，树木植物，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三，动物，牛、羊。这两种生命，植物和动物调和在一起，就产生奶与蜜。四，矿物或矿，石头、山、铁、铜。我们已经看见这一切丰富如何与属灵生命的各阶段相符合。活水是属于我们属灵经历的第一阶段，在第一阶段基督的经历中，我们觉得他之于我们就像活水一样。然后在第二阶段，我们对基督就有进一步的经历，我们更坚固地享受基督。基督之于我们就像固体的食物，它比水更进步了。水的确是好，也是最必须的，但是水并不那么具体。我不能光凭着水来活着并长大。你若是请我去吃饭，你必须给我一些固体的食物，一点小麦或一点大麦等等。然后实在奇妙，到了树木植物的末了，就是橄榄树，预表基督做油的儿子，就是满了圣灵的一位。他的里外都被圣灵所饱和，我们可以享受他做这样的一位。我们能被圣灵充满，被圣灵饱和。当我们这样满了圣灵的时候，我们就在基督的生命里成熟了。基督之于我们是多么亲切，多么甘甜，多么丰富，就像奶与蜜一样。紧接着对基督这样丰富的经历之后，我们就来到矿或矿物，石头、山、铁和铜。这是圣灵所排的次序。圣灵把这些项目排列成这样的次序，好符合属灵生命的阶段。当我们在基督的生命里成熟的时候，我们在经历中对于石头、山、铁、铜就有了一些认识。在前面一章我们看过了不少关于石头和山的事。我们看过石头是预表蒙拯救经过变化的圣徒做了神建造的材料。我们不仅必须蒙拯救，也必须经过变化成为活石来为着神的建造。我们原来不是石头，我们乃是一块一块的泥土，但是当我们接受了基督，他就进到我们的灵里，继续不断地做工来变化我们。借着圣灵的更新，我们就从一团泥土变成一块石头，成为神建造的材料。我们也看过小山大山，那是代表复活和升天。与复活和升天相连的总是权柄、国度和君王。复活是起来的，升天是高举的，随同高举的就是神的权柄、神的政权、神的国度和君王。这就是大山、小山的意思。我们看见使泥土变化成石头唯一的路是在复活里面，只有在复活生命里，基督才能变化我们。在天然生命里我们是一块泥土，但是在复活生命里我们是一块石头。 为着神的建造，神的权柄和政权所产生出来的石头，乃是基督复活的产品。我们越享受基督，经历基督，我们就越被圣灵用他生命的成分来变化，然后神的建造和神的国度就显出来了。铁和铜，现在我们来到最后的两项，铁和铜。我相信你们都熟悉以弗所书里面的次序。第一章说到我们在基督里所接受一切的福气，然后第二、三、四、五几章说到关于基督的丰富。这是圣经里唯一的一卷书用过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这一个词，这是在三章八节。等到说过这些丰富之后，我们来到第六章，就是这本书的末了，在那里我们看见征战打仗。以弗所书里最后的一项就是属灵的征战。当你在属灵的经历中达到以弗所六章的时候，你对于基督的丰富已经有过丰盛的享受，你经历过了第一章至第五章的基督，因着你已经经历他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并且也因着神的建造和神政权的需要，你就必须打属灵的仗。当你到了这一地步，你就能征战，你也有资格征战，你就在基督的生命里成熟。在基督丰富的经历里，你必须征战，你也能征战。当我们在这一章被带到战场上的时候，我们马上就读到这些名词：头盔、护心镜、藤牌、宝剑等等。用预表的话来说，头盔是用什么造成的呢？护心镜又是什么制成的呢？它们绝不可能是用任何柔软或脆弱的质料做成的。在撒母耳记上十七章有一个巨人战士，全身用铜遮盖起来，他的头、他的胸、他的膝盖、他的腿都用铜遮蔽起来，而他用来打仗的剑是用铁造的。基督丰富的最后几项乃是铁与铜，因为基督徒经历的最后阶段是属灵征战，而在征战里我们需要铜也需要铁。铁和铜是代表基督的哪些成分呢？圣经告诉我们，基督要以铁杖辖管列国，因此铁是代表基督的权柄。基督乃是那一位有完全的权柄掌管整个宇宙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他已经被高举到天上，在神的右边，并且在万有之上为元首。他有铁，铁杖是在他的手中，这是很清楚的。那么铜是预表基督的哪一方面呢？铜是代表基督的审判。但是我们必须看见，他审判的能力和权柄乃是出自于他所经历过的试炼。当他在这地上的时候，他经过各种的试验，历尽诸般的试炼，他的脚如同在炉中锻炼过的铜。脚是代表什么呢？脚是代表行动，代表在地上的生活。住在地上的生活行动是被神炼净过的，试验过的，并试炼过的，他甚至被仇敌和人类试验过。借着这一切的试验，主的生活行动就证明出来是完全的、光明的、照亮的，他借此就合格了，他有资格来审判别人，因他自己先受过试验、审判和炼净。他不只穿戴了铜，并且 是穿戴了炼净过光明的铜，他有立场有权利来审判。铜的应用，你怎样应用这件事呢？有的时候当你跟随主侍奉主，或是到聚会中为主说话，有一个思想进入你的心思中，叫你觉得你是多么污秽，满了罪恶。在这样的时刻你怎么做呢？不错，你求主用他的宝血遮盖你，用他自己遮盖你的心思。但是你有没有看见这到底是什么吗？这就是铜造的头盔。你认识主是完全的一位，是照亮发光的一位，是被试验过证实过的一位，然后在信心里你运用灵对仇敌说，撒旦，我是无悔的，我是有罪的，但是赞美我的主，他是完全的一位，他是被试验过又证实过的一位，他也是我的遮盖，他是我头上的头盔。你可以因信运用你的灵来应用这位被试验过证实过完全的基督做你头上的头盔。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信你有过，只是你不清楚而已。你必须学习如何有一个明亮的心来这样应用基督。我知道仇敌的狡猾工作。30多年前我还是一个年轻人，因着他的恩典，我相当爱主。每日清晨，我到一座山上去唱诗、读经并祷告，多次都是流着爱和喜乐的眼泪。哦，那个交通是多么甜美，主的同在是多么丰富。但是当我从山上下来，各种的思想就进入我的心思中。每天早晨都是这样。起初我以为我自己有什么问题，我向主认罪，求主赦免。但是赞美主，只过了几天我就清楚了。我说，不，这不是我的问题，我是这样爱主，我读他的话并且祷告，我与主有这么好的交通，这些思想怎么可能是出于我的呢？这些一定是从仇敌来的。你知道我怎么做吗？我就向仇敌挥拳，那就是我征战的方法。过了一些时候，我知道有个头盔是为着我的头预备的。在神的全副武装中有一件是头盔，从那时候起我就学了功课。每一次这些思想来困扰我的时候，我就说，主啊，用你的头盔遮盖我，哈利路亚，你是得胜者，你的宝血是得胜的宝血，主啊，遮盖我，主啊，赞美你，我就得着了胜利。后来我就清楚为何主能这么有效地成为我的遮盖，因为他不只被神试验并证实过，也被仇敌和人类试验并证实过，并且当他从试验中出来时显得那么完全光明并照亮。他是铜，是锻炼过的铜，他有能力，有力量，有资格，有立场来抵挡一切的攻击。每一次仇敌遇见这位完全者就逃跑了。所以永远不要靠你自己而征战，这不是你的事儿，征战乃是属于主的。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听见一个故事，永远不会忘记，它对我有极大的帮助。有一个小女孩的父亲，有个基督徒朋友，有一天来看她，有一点交通。那小女孩听见他们的交通，那位朋友有很大的难处，他告诉那个父亲说，他一直被仇敌打败。过了一会儿，那女孩无法缄默，就喊着说，先生，我从未被仇敌击败过， 你比我大多了，你却一直打败仗，而我一直打胜仗。那个朋友转过来惊奇地看着他说，你告诉我，你怎么打胜仗的？那女孩回答说，哦，很简单，当仇敌来敲我门的时候，我就问他，你是谁？他说我是撒旦，我就说好，等一下我去叫耶稣来，我就去叫耶稣来，仇敌就说没有什么事，我要走了，他就跑掉了。这是我的方法，要打胜仗实在很容易。到底这个故事是真的或者不是我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确实知道，你若想靠你自己去打仗，你必定失败。但是每一次你和基督一同去征战，并运用你的信心应用它，你必定得胜。基督是试验过的一位，是证实过的一位，他是你的遮盖，仇敌对他不能说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你当学习应用他做你的遮盖。主曾彻底的被试验过，现在他有资格来审判别人，他有铜，他有遮盖，铁的应用。那么现在权柄就是铁又如何呢？主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但是事情并不到此为止。主也告诉我们说，他已把这权柄赐给了我们。弟兄姊妹们，你知不知道你有权利取用主的权柄呢？你不只有能力，你是有权柄。你知道能力和权柄有什么不同吗？让我们举例说明。你有一部车子，车子是有能力的。假设你在路上遇见一位警察用哨子指挥交通，他只是一个小小的警察，但是当他站在那里把手举起来的时候，所有的车子都必须停下来。这是什么？这是权柄，是政府的权柄。那位小小的警察就代表政府，你必须服从他的命令。不管你有一部什么样的车子，或者你的车子多么有能力，你必须停下来。也不论你是有一部轿车、卡车或公共汽车，当他说停，你就必须停。警察的能力比其中任何一部汽车差多了，比起所有的汽车更是差多了，事实上几乎等于零。但是他有一样东西是你这有车子能力的人所没有的，那就是权柄。当他说停，大家都得停，他的权柄胜过你的能力。无论仇敌有多强，他顶多不过有能力，我们却有权柄。我们有权与咒诅元首的权柄，那位小小的警察只不过代表市政府，我们却是代表宇宙的王。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享受过这一个权柄呢？我怕当难处临到时，你就把它忘掉了，简直像个乞丐一样了。你忘记了你是代表基督，注意，不是别的，乃是基督。附托给基督的权柄已经附托给了你。主告诉我们说，他已经赐给我们权柄，使我们能胜过仇敌的能力。哦，这是何等的救恩！但愿我们认识并经历它，请你尝试来应用基督所赐给你的权柄。那位小小的警察站在那里，有权柄，停止一切的交通。停！如果我这样喊，很可能我就丧命了。我没有那个立场，我没有那件制服。不要以为你既是一个基督徒，你就能向仇敌实行权柄了。你固然有权柄，但是这里有一点问题，你是不是活在基督里？你是不是活在复活里？那个小小的警察今天能站在那里 发号施命，凡他所捆绑的就被捆绑了，凡他所释放的就被释放了。但是这同一个人如果明天不穿上制服去站在那里，他就不能做什么，没有人会遵照他的指挥而行，并且他的生命也会有危险。当他穿上制服时，路上的交通就得听他，但是当他脱去制服时，他来指挥交通就毫无意义，并且他根本就不是车子的对手。你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站在哪里呢？你活在哪里呢？你在哪里行走呢？你是在基督里行走吗？还是在天然生命里行走呢？你若是在自己里面，若是在天然生命里面，你就失去了立场，你就是脱去了制服，你就没有权柄了。使徒保罗在世时曾赶出许多恶鬼，他对恶鬼说话，奉主耶稣的名吩咐他们离开。但是你记得有别人，就是示基瓦的七个儿子，也想奉同一个名行同一件事，结果恶鬼不止不离开，反而跳到他们身上攻击他们，以致他们受了伤，赤身逃跑。他们没有立场，他们没有权柄。恶鬼认识保罗，也听从他，但对这些人却不认识，也不听从。权柄乃是根据人。我们必须看见铁是从哪里来的，它是从石头来的。而石头在哪里呢？石头是在山里，石头是在复活里。当你还在一块泥土的地位上时，你绝不能取用权柄。你若是一个天然泥土的人，你就没有立场，没有权柄，在泥里面没有铁。但你若是一块石头，活在基督里，活在复活里，自然而然你就有了权柄。你不需要去求得，你只要去领取并应用。你可以说，我是活在基督里，我有诸天的权柄，我要使用它。我告诉你，这是行得通的。主对我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是在马太福音18章18节。这就是权柄。但是记得，你必须在复活的生命里面，你必须有复活的立场。这是与复活有关的一件事。这样你就有了国度，你就有了山。这样国度就被带进来了。因着我们认识基督的审判和权柄，我们就能运用基督的审判和权柄。我们中间就有山，有国度，有神的政权，有神的权柄。申命记33章25节告诉我们，门栓是铁和铜造的，门是作为我们的保护，我们的防守，我们的保障。我们若是能运用主的权柄和主的审判，我们就有安全，有保护。我们的门是用主的权柄和审判来拴上的。最安全、最有保障的信徒，就是知道运用基督权柄的人。他们有力量，因为他们有权柄，所以他们就有安全和保护，因此也就有安息。神的建造总是随着这一种的基督徒，他们不只是建造的材料，不只是石头来围着房屋，并且他们就是建造在一起的房子。这一种的信徒有神的权柄，神的政权，因此在他们中间就有神的国度，有大山或小山。自然我们必须渐渐长大，从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到第三、第四阶段。我们必须学习如何应用基督，在第一阶段享受他做活水，也必须学习在第二阶段 应用它做实物。我们必须学习享受基督到一个地步，它之于我们终日就如奶和蜜那样的甘甜丰富，那样我们就成熟了，我们就达到一个地步，有立场来领取主的权柄和审判。我们一旦有了权柄，我们就不需要去应付那么多的事情，甚至不需要为那么多的事情祷告。我们有权利运用权柄来管制这些事。当车子迎着警察而来时，他需不需要打电话给市长，请示可否叫车子停止呢？那太可笑了。警察已经接受权柄去做这事了。照样，我们也无需向神求救。我们可以，也应该站住我们的立场，运用我们的权柄。但是让我重复的说，我们在生命上若未达到某种程度的成熟，我们就不能如此做。使徒保罗毫无疑问有立场来要求权柄。当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弟兄发生某个问题时，保罗无法容忍了，他就告诉他们说，他已经审判了那个人，并且奉主耶稣的名把他交给撒旦。他使用他的权力，他拿起他的权柄。我们若是也要这样做，我们就必须像保罗一样有生命的成熟。哦，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仰望主，使我们学习如何每天应用这样一位包罗万有的基督，接受他测不透的丰富。我们必须从活水一直到铁和铜，一路的经历他。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还有许多的项目，我仅仅在这几章里给你们一点提示。我们读过以西结书34章29节的那一段话，我必给他们兴起有名的植物。基督是一棵有名的植物，我们不知道那个名字。基督是另一种特别的植物。哦，基督是极其丰富的，我们永远不能将它取尽用竭。在圣经中还有别种植物是预表基督的，雅各2章说到苹果树，不过这并不是很准确的翻译，更准确的翻译指出这是一种甘树。基督是一种甘树，有许多植物是基督的预表，说出它有各方面的丰富来给我们经历。出埃及记30章列出做成圣膏油和香的各种植物，莫要香肉桂、菖蒲和桂皮，还有纳他福、施洗列、洗利比拿，都是香料和净乳香。这些植物都是很有意义，非常甘甜的。哦，那些丰富，哦，那取用不竭的丰富。这地确实是一块美地，一块极好的美地。它的美好特别是在于那些测不透的丰富，这块地是多么的丰富。这就是包罗万有之基督的预表，让我们尽力的去经历享受并应用这样荣耀而包罗万有的一位。愿主恩待我们。